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让我们走进历史看证据，回归圣经说真理。铁证待看。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许多人呢，对圣经的背景、其中的章节划分、还有出版材料等等方面呢，不是太了解，也因此呢，对圣经有了主观性的成见还有误解。就算有朋友有机会读圣经，但仍然对圣经有很多的疑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介绍圣经形成的过程，希望呢能够让大家明白圣经是如何产生的，并因此解开大家心中的疑惑。
首先我们来说说圣经书写的材料吧。
哎，为什么我们要讨论圣经的书写材料这方面的事情呢？
我们知道圣经产生的年代已经很远，而在圣经形成的年代呢，究竟是用什么样的书写材料呢？大家很容易就想到那样古老的世代里并没有太多可以用来书写或者用来加以保存流传的材料。所以呢，透过明白圣经的书写材料，可以让我们看见圣经的奇妙。因为如果不是神的保守，实在很难想象圣经能够保存这么多个年代，并且通行全世界，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
好，那么我们就来说说圣经的书写材料。在圣经书写完成的时代呢，最通用的书写材料呢是蒲草纸。蒲草纸呢是由蒲草植物制成的，这种蒲草呢盛产于埃及和叙利亚的浅湖浅河之中。当时呢，大量的蒲草纸呢就是由叙利亚的港口比布罗斯出口到近东一带。
英文 paper 纸就是从希腊文蒲草纸而来的。而英国《剑桥圣经历史》这本书中有一段描述，提到蒲草纸究竟是怎样制成的呢？芦苇需要先去皮，再切成等长的窄条，然后呢排成经纬，再打压成一片。等它干了以后，将白色的表面用石块或者其他工具磨平。那么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古代的蒲草纸相当的薄，所以有些透明，我们可以想象这些蒲草纸何等的脆弱，要保存下来实在也不容易啊。
是不容易。而现在呢，所保存的最早的蒲草纸残片大约是属于公元前的2400年左右的。
嗯，
那么由于早期的蒲草纸呢相当的脆弱，所以呢要保存下来并不容易。那么除非呢是在极其干燥的地区，例如说埃及的沙漠啦，又或者是山洞里。20世纪所发现的圣经古代抄本死海古卷，就是藏在巴勒斯坦地的昆兰山洞里。
蒲草纸的使用一直很受欢迎，直到公元第3世纪为止。那另外，由于圣经前后写作时间相距1500年左右，所以随着时代的变迁，也会使用不同的书写材料，譬如羊皮卷、牛皮卷、瓦片、石碑或者粘土碑等等。
嗯，而因着不同的书写材料，也就会有不同的书写工具。例如说呢，用来雕刻石碑的还有粘土碑的锤子，还有呢金属笔是用来在皮卷上刻字的。另外呢，蒲草纸就是用一种尖头的芦苇来书写，而所用的墨水呢是由木炭、胶还有水制成的。
这些书写材料以及工具呢都相当原始和粗陋的，但是圣经不同书卷的作者就是以这些原始工具将来自神的启示记录下来，并且用尽各种的方法妥善保存，以至于今天我们能够读到这本从神而来的话语。从这一点看来，我们实在不得不说圣经是奇妙无比的。
接着呢，我们再来谈谈圣经正典的问题。
也许我们要先解释什么是正典。
好，所谓的正典呢，就是现在我们所读的全本圣经。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圣经形成的年代呢，大约有1500年之久。那么期间呢，大约有40几位作者参与不同书卷的写作。但问题是，不论是在犹太人中，又或者是基督徒当中，都有许多人写了不同的宗教作品。那么在这么多的宗教作品里，是以怎么样的评量标准去厘定哪些是圣经，是出自于神的启示，而哪些只是一般的宗教作品呢？
所以呢，就有所谓的正典出现了。相信呢，当我们了解圣经正典的形成，也能够帮助我们对圣经的正确性有更多的肯定还有信心。
没错，正典这个字的字根呢，是出于呢芦苇的苇字，是古代作为衡量尺度的一个字，后来就有了标准的意思。而正典呢这个词运用在圣经上呢，意思就是一套为官方接受的书卷目录。那有一点我们要记住的是，教会并没有创造正典，然后再把它收集起来，成为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事实上，教会只是把神所启示后，透过人所写成的书卷，加以重新组织和编纂而成了正典，也就是现在我们读的圣经。
那么究竟如何确定一卷书或者一部作品是不是正典呢？在决定某些书卷是不是属于正典这方面，有圣经学者列出5大选用的原则。一，就是是不是具有权威性的呢？也就是说，这卷书是不是出自于神的启示呢？例如我们在圣经中常常会读到神如此说等等的句子，这个呢就表明作者所写的就是来自神的启示呢。
那么第二个确定正典的原则就是是不是具有预言性，也就是书中所说的有没有来自神的预言呢？而这些预言能不能让人更知道神的心意，并且帮助人回转归向神？当然，这些预言都是在神的计划中，就如同一幅拼图中的一小块拼图，而这些预言将来也必定应验。那么第三呢，就是是不是真实呢？当初代教会的教父们在选定正典的时候，他们都抱着一个态度，那就是如果有疑问，就不应该选那卷书，因此所选的正典必须毫无错谬和疑问，能够通过所有人的审核。
第四个选正典的原则就是是不是有活力呢？历世历代以来，许多人都亲身体验了圣经所带给他们的生命能力，许多基督徒也见证了圣经的话，也就是神的话，因为带着神的能力进入他们的生命中，使他们生命改变，心灵也得到饱足。
是，小燕和文慧呢，就是其中的两位见证人。好，选正典的第五个原则就是是不是被接纳、被收纳、被诵读、被运用，也就是呢，所选的书卷是不是被教会和基督徒所接受。在新约圣经的彼得后书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使徒彼得肯定使徒保罗的著作，看这些著作和旧约圣经是同等地位的，都是来自于神的话语，这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印证。
事实上呢，每个基督徒的生命都不断地在应验和检验这项原则，因为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验和经历所读的话语是不是充满生命的活力，而千百年来历经无数人生命的印证，也实实在在证明了圣经的确是神的话，是正典。
这5项选用正典的原则呢，只是一个大方向。事实上呢，不论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正典的形成都是经过严谨的筛选过程，所有参与选用正典的人都是战战兢兢，务求不会选错。而这些人所凭靠的不仅仅是一些原则，更是专心的、 信心的同心合意的寻求神的心意，让神感动所有的人，以至于大家同感一灵，能够确定哪些书卷是正典，哪些不是。所以呢，整个确定正典的过程里，神才是那最高也是唯一的标准。
今天我们分享了圣经的书写材料，从其中看见圣经能够正确的保存至今，实在是一项奇迹。而圣经正典的形成也是非常严谨的，并不是一般的宗教作品或者神话传说而已，它是经过千挑万选，千锤百炼，来自神的话。那下一回继续和您分享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正典形成的过程。
圣诞佳音，献香。